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《言归正传》。
1993年的深秋，我应山东三冠影视公司的邀请，为他们录制200集电视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录书啊，录得相当顺利。我忙里偷闲，又到拍摄《白眉大侠》的现场观看他们的拍摄工作。我跟导演王文杰坐在一起，看着监视器，一边看着，我心里头一边在想，艺多了不压身，我应该抓紧机会好好的学习。结果我发现了，拍电视剧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，看着容易，拍起来难呢。一个动作，几句台词，往往要排上10遍甚至几十遍，总是通过不了，一会儿叫停，一会儿开始，把个王文杰忙的是马不停蹄呀。我才感觉到隔行如隔山呢。看来拍电视剧也不简单，比拍评书啊困难多了，但是我主要的精力还是录我的电视评书。由于我事先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录制的相当顺利啊。眼看着200集就要结束了，突然有一天来了2位北京的客人，通过介绍这才知道他们是北京电视台的，一位是孙明强，一位是他的夫人，要邀请我赶奔北京给他们录制电视评书。我听罢之后异常兴奋，为什么？因为北京是一直我向往的神圣宝地，我恨不能到北京去发展，可是呢一直没有机会。没想到这次主动有人登门请我，我能不高兴吗？因此我满口答应。录制完《乱世枭雄》之后，回到鞍山稍事休息，我就赶赴北京。协议签订之后，孙明强夫妻走了，我完成了任务，是胜利班师回到鞍山。当时啊，感觉到非常轻松，因为呢，给出版社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，没有负担了。为鞍山电台录制评书的事儿暂时中断了，只保持着辽宁电视台的录书工作和听候北京的消息，比较而言相对的轻松下来。我尽情的享受天伦之乐，带着我的孙女和外孙到处走访拜客，到处去玩，过得是非常幸福。当时呢，刚刚实行商品房，传来消息，在鞍山中心话剧团的后面有一片地要修建商品房，开始招商引资。我儿子跟我商量，我们立刻拍板，决定跟上时代，享受新生活。这2居室啊，已经太小了。所以我们投资了33万买了一处新的商品房，房子在4楼，装修的非常明亮，心里头也特别的宽敞。可是在新房住了没几天，就接着北京孙明强的电话，让我迅速赶到北京录制电视评书。因为我老伴不在了，我出行没人陪着不行，我就带着我外孙马不停蹄的就赶到北京。见着孙明强同志之后，把我安排到地安门外的北海宾馆，又见到了我们的导演张德来同志以及其他工作人员。没过2天，我又看了演播现场，感到很满意。再过2天，我就全力投入录制工作，一口气儿录制了80集7节小武艺。每次录完，我都问导演录的咋样， 导演点点头，很好，就照这样录。我这才放下心，白天每天录五段书，晚上回到宾馆我睡不着觉。我心里在想，北京是块圣地，是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，这里人才多，机会多，是我发展最理想的地方。这次机会来了，我绝不能错失良机，一定发扬我的钉子精神，把这套评书录好。尽管七节小武艺我说了数十遍了，我依然不敢掉以轻心，每天晚上都在构思，每天晚上都在思索怎么样能够更精彩，更吸引人。时光流逝，我从来到走20天的时间，我把80讲电视评书就录完了，导演领导大家都深感满意。为了祝贺，我们还在前门全聚德吃了烤鸭，之后我们采买了一些东西，带着外孙再返回鞍山。回到鞍山之后啊，我是提心吊胆，为什么呢？我担心我的电视评书播放之后是什么效果，北京的观众买不买账，如果不买账就等于前功尽弃，如果买账就说明我的钉子精神发挥了作用。每天都想着北京的事情。正在这时候，辽台又请我去录制电视评书，我又带着我的外孙赶到辽宁电视台，住在人民宾馆，开始给他录制评书。因为年代久远，录的什么书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在完成任务之后，我带着外孙又返回到鞍山，到家里就接着孙明强的电话，我提着心问他怎么样啊，七节小武艺播放没有，效果如何。孙明强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单老师你放心吧，北京已经播放了七节小武艺，效果非常之好啊，为此北京电视台还想邀请你再到北京来一次，为他们录制一部电视评书。哎呀，到了这时候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，当时我是信心满满呐，看来达到预期的效果了。本想带着我的外孙再返北京，可是外孙大了，不能影响他学习，他又酷爱音乐，当时呢他已经考进了沈阳音乐学院，他不能跟我一块去了，我就叫我女儿在单位请了长假，陪着我再赴北京。这次到北京住的地方变了，住在北京广播学院。当时的广院和现在的传媒大学是截然不同，学生们到北京来考，考的是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，对于广院呢印象不那么十分深刻，当时的电影电视剧还没发展起来，所以学生们并不太多，偌大的院呢显得比较冷清。我被安排到广院招待所居住，录制的地方就是院里的视听中心，视听中心的主任叫丑树成，通过丑主任我又认识了新班子里边的高朱梅、王梅芳、刘忠、夏丹等同志，我们一起合作录制了160集铁伞怪侠。因为我有了经验呢，跟大家处得相当融洽，所以录制起来是一帆风顺。当时呢我们的录制地点在5楼，1楼正在赶排我爱我家，有时候在院里或者食堂里我就见到我爱我家剧组的那些演员和成员，感到心里都非常高兴。 有时候呢就带着我女儿坐上招手亭，赶奔市内采买东西。什么叫招手亭啊？当时啊，广播学院门前还是一条普通的道路，往东到通州，往西奔市内，交通不怎么方便，全是私家车，又叫招手亭。你站在门口一举手，他就停住，花3块钱或者2块钱就把你送到西单或者是东单。这回有了功夫了，因此我带着女儿3天2头赶奔市内，逛东西单，甚至逛得个够。在录制《铁伞怪侠》的过程当中，我也结识了许多北京的新朋友，像北京广院的副院长王继炎，北京青年报的副社长孙继国、肖建禄以及王建鹏等等等。有时候我们坐在一起闲谈，王建鹏就说：单老师啊，你已经退了休了，我的意见呢，你干脆就搬到北京定居算了，这儿的工作这么忙，你何必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我说：老王同志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你们用我录书我可以录，不用我录书的时候我闲待着干什么呢？再说我的家在鞍山，我的朋友在鞍山，在沈阳，我不可能在北京这么闲待着。王建鹏说：这样得了，是不是咱们在北京建立一个什么公司，你有了安身的地方，就可以不必这么来回折腾了。其实王建鹏所说是代表着肖建禄、孙继国等人的意见，我听罢之后啊，不以为然，因为我是说评书出身的，成立什么公司我根本就没那个想法。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白的，我给电视台录书或者电台录书，录完了领完稿费就算结束了，这叫旱涝保收。要成立公司，自己录制自己推销，卖不出去咋办呢？哎，再者一说了，把评书变成商品我还从来没听说过，这是一条极其陌生的路，担着很大的风险。所以呢，我是犹豫不决，我说我考虑考虑再说吧。过了些日子，北京电视台的徐玉环、李春丽同志找到我，让我接着再录一部评书《百年风云》，我就全身投入这项工作了。录制地点还是在北京广播学院视听中心的5楼。在录制一半的时候，我想家了，带着女儿又回到鞍山。到鞍山不久，接着北京的电话，肖建禄等同志还是跟我商量成立公司的事儿，问我想好没想好。其实啊，这些天来我一直考虑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成立公司虽然是有点风险，但是这是一条改革的路啊。现在改革开放了，百事两行都在改革，评书难道就不能改革吗？把评书走进商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假如成立了公司，我就可以长期住在北京发展。一旦此事成功了，我的目的就全可以实现了。所以我通过电话告诉他们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们就着手办吧。因为经商的事情我是外行，办理任何手续全都交给你们了。他们从电话里非常高兴地同意了。时光过得好快呀，转眼1个多月过去了，电话又来了。在电话中，肖建禄告诉我，营业执照已经申请下来了，公司准备成立了，请你马上回到北京来。我放下电话之后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 又带着我的女儿再次返回北京，参加新公司成立典礼。当时啊，这个公司的办公室就在广院院内，后楼我们租了一间房子，安了电话，挂上牌子，牌子的名是北京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，还有公章。哎呀，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呀、啊！我们又招募了一些工作人员，公司成立了，我们开始投身于新的工作，而且做了明确的分工，由我出任董事长，肖建禄同志出任总经理，其他人各司其职。北京那么大，办点什么事情离开车不行，我们当时啊没有实力去买车，就租用了两台车。买卖一开张，就有海城的一位财东出资请我录制一部《千古功臣张学良》。这部书录制完了，版权属于我们公司的，由公司往外推销。我们众人的是信心满满，认为这推销不成问题，因为不管是电台还是电视台，我都小有名气，我的书难道没人要吗？大家也是这么想的。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在推销千古功臣张学良的时候碰了壁，卖不出去。我深感到奇怪呀、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怎么想怎么也想不通。后来呀、啊，我才知道了。你想当时啊，电台电视台随便播放节目，观众不花钱就可以随便听随便看，既然是这样，何必掏腰包去买你的录像带，买你的录音带呢？所以说没人买，这刚开张啊就撞了南墙了。我是心灰意冷啊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反来覆去的考虑，你说这个亏呀吃的这个大呀。没事吃饱了撑的开哪门公司啊，老老实实录我的评书有多好啊。现在骑虎难下，你说公司关张吧，叫人家笑话，面子上过不去，继续干下去瞪眼赔钱。后来视听中心的主任丑树成说，单老师别灰心，有个好消息，九月份呢，全国的教育电视台在九华山要召开一次大会，届时所有教育电视台的领导全都参加，我带着肖建禄，带着你的袋子赶奔九华山去一趟。我们相信1000多家电视台，哪怕有几十家买的，我们的亏损也就捞回来了。我一听好吧，所以他们拿了两部评书，一部爱国主义题材的《百年风云》，还有一部《千古功臣张学良》。他们两个人风尘仆仆赶到安徽的九华山，我留下来继续录书，继续听信儿。十几天之后，终于把他们盼回来了。
作品由星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还没等我问，我就预感到情况不妙，从两个人的表情就看出来了。肖建禄灰心丧气地说，嘿，你别看1000多家电视台都是穷鬼，叫他们花钱买袋子，他们全都摇头说没有这笔经费，要白叫他们放大家都欢迎要，要要钱、对不起没有。您还别说一家也没有，真有一家要的，暂时还没有钱，先把袋子给了他，以后有了钱再给咱们。我一听也就作罢了，我跟仇主任就这样回来了。我听罢之后 噔一下这火就上来，满嘴烧的全是大泡，心说怎么那么倒霉呀、啊？我这评书怎么这么臭啊，连一家都卖不出去呀、啊！顿时从头顶上凉到脚底板，怎么办？接下来这个公司如何运作？有货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后来还是经我提议，我说这么办吧，我在山东的时候参加过白眉大侠的录制工作，多少有点经验，现在市场上电视剧是异常火爆，咱不如啊暂时把评书先放一放，全力偷拍电视剧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哎，大家一听这主意不错，那就把评书暂时先放下，我们就投身电视剧。但是拍电视剧头一项得有经费，拍一部电视剧少说得几百万，我们谁也拿不出来，只好招商引资啊。你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肖建禄也好，丑树成也好，大家是四处奔波，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没过多久真把投资方给找到了，投资方愿意出300万拍电视连续剧，由我提议拍20集电视连续剧《风尘豪客》，双方一致同意了。于是我们就在亚运村资方住的那个地方成立了风尘豪客筹备小组，为拍电视剧之前，剧本是一剧之本呢，风尘豪客的名字有了，叫谁写这个本子是当务之急啊，找谁写好呢？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涉足过影视剧，对这里边的情况不熟，我挖空心思的想啊想啊，哎呦，突然想到了一个作者。